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每一次机会都是不容易的，我们有这样一次机会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，要欢乐。我们可以与你相聚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向我们说话。求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看见你，都能听到你的话，都能够明白真理，更多的认识你。我们就是要认识你，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圣经耶利米书9:23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。这节经文当代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：智慧人不要夸耀他的智慧，勇士不要夸耀他的能力，财主也不要夸耀他的财富。如果要夸耀，就为知道和认识我而自豪。在神的眼中，认识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比学问、比能力、比钱财重要的多。在约翰福音17:3，耶稣给出了一个永生的定义：永生就是认识神，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。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，认识神是基督徒的头等大事。为什么认识神和永生的关系这样的密切，甚至于画上等号？永生就是认识神，因为永生的意思不是永恒的生命，而是认识那位永恒者。认识神可以改变人的生命，使人经历到他原本无法经历的生命。永生就是认识神，认识了神，你就有永生。我们很多人喜欢长命，活得长，长命百岁，活得长是不错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希望活得长一点，但活得长还有比他更好的，那就是活得快乐。活得快乐的关键就是看你同谁在一起生活。举个比方，婚姻是很多人都向往的。婚姻是不是因为你结婚了以后，你可以称为自己是丈夫，你可以称为自己是太太，就了不起呢？不是。婚姻所以向往，是因为你可以跟一个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。如果这个人不可爱，如果这个人跟你合不来，那么婚姻就是痛苦，而且是很大的痛苦，因为你不断的、一直的要跟他在一起。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，中文教授叫钱钟书，他写过一本小说叫《围城》，这本小说很有名，已经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。在这本小说的开头，他的太太给他写了一个总结，就讲这本书。他说呢，婚姻像什么呢？婚姻就像一个城堡，外面的人想冲进去，啊，这个婚姻多美啊，要冲进去，要想尽办法进去。但是呢，里面的人怎么呢？里面的人想逃出来。那你如果要想知道这个内容，你可以看这本小说，他讲了很多婚姻里面的问题，婚姻的困难。好多人呢，他给我讲他们的婚姻很痛苦，长期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如果你要想永生，你知道永生 就是住到天堂，那天堂是很美的吗？那就比城堡还要美了。但是你要搞清楚天堂的主人是谁呢？天堂的主人是神。所以你进了天堂，你就要跟神永远的住在一起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同他没有真正的关系，永远和他住在一起会幸福吗？不要说永远，就是短时间的住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，你会觉得舒服吗？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我就讲讲我自己的经历。今年的冬天我去了 Montana， 啊，冬天好冷， Montana 又是很冷，我住到一个美国朋友家里。这位美国弟兄非常爱主，他的太太也很爱主，他的房子也很漂亮，因为他是一个建筑商，他同时又是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，啊，跟我们吴伯伯差不多。但是他是建筑商，所以他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样板房，就是要给所有人看，啊，我们卖的房子就是这样了不起，在山上面，啊，这个风景看着很大的玻璃窗，看出去真是整个的米苏拉城市都能看到。他这个房子的保温非常好，就是说他在这个客厅里面烧一个火炉，整个房子不需要开暖气的，每一间房间都非常暖和。又漂亮又这个暖和。我跟那个波特兰的许牧师一起去，本来我们两个人一起住那里，后来他不知道什么，他说他要住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弟兄家里，结果就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。哎呀，住在这个很漂亮很大的房子里，到晚上的时候我要刷牙齿了，一看这个洗手间里没有杯子，我带了自己的牙刷，那么我就要去找杯子。那么他已经睡了，因为很晚了，他们夫妇两个也跟我年龄差不多都睡，家里就他们两个人，很大一个房子。那么跑到客厅里，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开灯，漆黑一团，这个开关在哪里？那没办法，也不好叫醒他们，他们已经睡着了。那么就是再往前走，你知道啊，这个客厅中间一走是一个楼梯下去的，人家的楼梯都是放在边上，他的楼梯就在正中央，啪一下这个楼梯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差一点我就是受伤了，赶快抓住边上的这个护杆，总算抓住了。没想到这个房间是这么样的，客厅中心是一个楼梯。哎呀，回到家里，虽然我住的是一个 apartment，哎呀，我觉得比那里舒服的多了。住在陌生人家里不舒服的，你试试看。你住到神那里，你跟神好不熟悉，你跟神都不太了解，你觉得这个神到底什么都不搞，我们永远在一起了。他也不喜欢你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也不允许陌生人跟他在一起，我们的神。这点我想圣经里也很清楚，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且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我们的神是非常圣洁的，一个肮脏的人跟他在一起，你不舒服他也不舒服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。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很清楚，要成为圣洁，还要无有瑕疵，一点点的差都不行，一点点的皱纹都不可以有。所以一个心灵不干净的人同神在一起不会是快乐的，你到了天堂你还要逃出来的。认识神太重要了，我们就要认真的去对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认真的思想过这个问题，我是基督徒了，我到底对神有多少认识。上个月我们讲到，简单的说，认识神就是永生。今天我要继续这个题目，上一次没有讲 清楚，时间不太够。单单认识神就有永生吗？回答：不准确。单单认识神不够的，应该是认识独一的真神。一般的认识神没有永生，只有认识独一的真神才有永生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神，到底信哪个神？常常有人要问这个问题：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神是独一的呢？神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？我想今天我们先来思考这个问题：神的独一性。世界上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完全不认识真神，他们以为没有神，这种人所信仰的我们称他是无神论。世界上有不少的无神，中国大陆很多的无神论。第二种人认错了神，以为什么都有神，样样东西里面都是神，天上的日月星辰、风云雷电，甚至于飞禽走兽都是神，我们称这种是多神论。第三种认为只有一位神，那就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，这是真神，我们称这种信仰叫一神论。什么叫独一啊？认识我、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。这个独一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圣经自己有解释，在以赛亚书40:25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节经文怎么解释独一的。你翻到圣经以赛亚书40:25，圣经自己来解释，非常好的一个经文，真是要花功夫啊！认识神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以赛亚书40:25，那圣者说，那圣者就是神自己。圣者说：“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”那你看这个经文很简单，但是很清楚，这就叫独一。谁可以来比我？谁可以叫他和我相等？所以独一的意思，按照圣经的解释，就是至高无上，没有第二个可以同这个神相比的。在中世纪有一位神学家叫安瑟伦 Anselm， 他这样定义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定义，他说神就是那一位人不能想象任何比他更大的存在的存在，没有一个存在比这位神更大了。这个非常重要，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要比大小，是吧？我比你大，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大，我是不跳的五戒，我是六戒，我是七戒，谁最大？这个世界也好，这个宇宙也好，最大的就是神。圣经对神的独一性强调得非常清楚，在申命记6:4这样说，这句话也是非常宝贵的：以色列的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，有一个文士来请教耶稣，问他说：诫命有10条，有这么多，到底哪一条是最要紧的，是最重要的呢？你看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就重复了申命记第六章的话，他说，耶稣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你如果查一下圣经，关于独一这两个字，圣经出现大概10几次，也不少，但是也不是很多，出现过10多处，但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清楚地强调了神的独一性。 虽然没有独一这两个字，非常清楚强调了独一性。申命记三十二章，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这里面有第三十九节有这样一句话，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哎呀，这句话把神的独一性讲得太清楚了。我唯有我，你看这个独一性才是神，并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没有一个神在我以外。我叫你死，我叫你活，我打伤你，我医治你，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中把你救出来。你清楚吗？什么叫独一？所以神的独一性是圣经的核心内容，也是神认识神的基础。你说你认识神，你就要认识这个独一性。你对这个独一性不很清楚，你就谈不上认识神。我们基督教是一神教，我们只相信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我们称他是三位一体，我们不相信有很多神，这是很跟其他好多宗教有差别的。佛教啊，这个包括伊斯兰教，包括其他的这个宗教，我们这个你像印度教有几百万个神，几百万个神，我都搞不大清楚这个神他们怎么排队啊，这个神到底比那个神大多少，级别如何。我们知道耶稣最早的十二个门徒全部是犹太人，你知道犹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犹太人特点就是他们从小信仰只有一位真神，所以耶稣拣选这个犹太民族诞生在那个地方很有道理的。他们周围的国家，在犹太国，在以色列国周围的都是相信多神的，他们相信的多神相信到什么程度？他们拜太阳、日头，他们拜月亮，他们拜天上的星星，每一颗星都可以当成神来拜。在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看到神这样说：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列、巴利和亚瑟拉。在这个周围的城，周围的国家里面，他们相信的是巴利，巴利是他们的神，而且这个巴利有很多位巴利，说叫朱巴利。这个英文呢，在这个巴利后面还加个 S， 他们巴利有第一个巴利，第二巴利，第三巴利，是吧？这个亚瑟拉也是他们的神，有各种亚瑟拉。以色列人就处在信仰多神的外邦人包围之中。你知道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仰这么多的神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存是很不容易，要保持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到了所罗门王的时代就发生了问题。所罗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王，虽然他建了圣殿，虽然他建了宫殿，虽然国家强大起来，但是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周围的假神悄悄地进入了这个国家，这个被神所拣选的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个民族离开了神越来越远。到了列王记上，我们读到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，神说因为他离弃我，敬拜西登人的女神亚斯塔洛，那一个名字又出来了，摩押的神基莫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等等等等，一个个神出来了，亚斯塔洛、基莫、米拉公、米勒公，多神的敬拜出来了，什么人都是神。所以呢， 离弃了神，结果神不得不让这个国家怎么分裂。从所罗门以后就开始分裂，分裂以后怎么亡国，亡国以后怎么被掳，流离他乡做亡国奴，做了多少时间？做了2700多年。神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洁净他的民族，来洁净他的百姓。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，经过700年左右，多神的敬拜基本上驱除了。你所以不要你看这个，不要看亡国，不要看被掳啊，这个很有用处的。终于把以色列人拜多神的那个根本的毛病，那个像癌症那样的一个疾病医治了。到今天为止，以色列人虽然不信耶稣，但是他们不拜多神，他们仍旧是单神的，一神的。以色列国的历史，我们看看以色列国的历史，看看旧约的历史，这个历史就是拜真神还是拜假神，此起悲伏。所谓好的国王就是拜真神，坏的国王就是拜假神。这是一个宗教的历史，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宗教的历史，就是拜真神还是拜假神的历史，就是一个认识神的历史。当年的以色列人就很像今天的基督徒，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处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中间，在我们周围的好多好多的人，他们都是多神人。有的人相信自己，相信自我奋斗，有的人相信金钱，金钱万能，有的人相信科学，科学最准确，有的人相信靠自己的努力，还有的人寻求各种各样的宗教，不管什么宗教都来吧，我都有试一试，所谓宗教的体验。他们提倡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只要凭良心做人，凭本事吃饭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。表面上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神，实际上他们都有信仰，他们都有神。他们的信仰叫什么？他们的信仰叫理性主义，他们的信仰叫人文主义，他们的信仰叫金钱主义，他们的信仰叫个人主义，他们的信仰叫多神主义。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多神敬拜的世界潮流包围之中。小心啊，小心以色列国的历史不要在你在我的身上重演了。我们中国人也有传统，我们中国人对真神的敬拜有传统的，我们向来我们有对真神有一个特别的称呼，叫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你是中国人，我们称真神是天呐。我们常常口语这样讲：天晓得，天保佑，靠天吃饭。我们还有这样一句成语：痛则呼母，穷则呼天呢。当我们发生身体有疼痛，我们叫妈妈呢，妈妈来帮；当我们贫穷，我们知道妈妈帮助不了，我们呼天呐，天呐，助我一臂啊！从前的君王，中国的君王称为天子，为什么叫天子呢？天的儿子，他是代表天来统治的。他同时也要代表一国的百姓，每年在冬至的夜晚要祭天呐、专门有一个祭天的地方，在北京有一个祭天的地方，这叫什么？叫天坛，就是皇帝祭天的地方。为什么要称神是天呢？你想过没有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自己给他一个概念，因为天呢是好大好大，你看这个天，你一看仰望这个 太空，仰望天，天又高又大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认为这个真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所以把它称为天好像很有道理，这是对神的一种认识。但是很可惜，这种认识很空洞，神就是天，这种认识不深入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5:34，主耶稣说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。所以天跟神不能够等同，把神当成天，称天是神不准确。那么还有些中国人就称什么天是什么，神是什么，神是天老爷的啊，这个称呼就要变天好一点了，具体一点了。老爷什么意思啊？老爷就是官老爷嘛，是管理世界上的人，管理每一个人，赏善罚恶，好人他要奖赏，坏人他要惩罚，除暴安良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平，当人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呼喊，天老爷呐，为我伸冤呢。所以就具体一点了，他是一个老爷，他是一个管理者，他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的管理。那么还有中国人呢，称天什么呢，称神什么，称神是天主啊。我们有天主教，这个名字也是从中国的这个古代，称天称神是天主啊。这个称呼也有道理呢，因为每一样事情每一样东西都有主人啊，物有物主啊，房子有房主啊，车子有车主呢。那么这个世界这么大，难道他没有主人吗？那么他的主人就是谁呢？那就是神呢。我们的神就是天地之主，这个符合圣经。圣经马太福音11，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耶稣也是这样称呼的。所以呢，真神是万主之主。那么再进一步，到了古代的尧舜时期了，我们开始有皇帝了，中国人开始有皇帝，中国人建立国家了。那个时候呢，皇帝是一国之君啊，他是很了不起的。那么真神呢，是天上的君王，所以呢，就开始称神是上帝，上面的皇帝，天上的皇帝。这个称呼呢 也有道理。这个称呼呢一直到了19世纪，到了19世纪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，英文的那个圣经里面的 God 这个字怎么翻译呢？翻译成什么样的一个字中国的老百姓最能够接受呢？那么就有两种意见，一种意见翻译成上帝，是皇帝，是这个万王之王。这个是英国的宣教士，英国的宣教士因为他们带来英国的文化传统，英国的国家是有皇帝的国王，所以呢他觉得呢把这个圣经的 God 翻成皇帝呢是很翻成上帝呢是很有道理。那么一部分美国的宣教士呢就不赞成，因为美国没有皇帝，美国没有这个这样一个文化，所以呢他们赞成翻译成神。神呢老百姓都能懂啊，这个神的名字呢是很普遍的，在中国用的更早了啊，神仙呢、啊、神话呢、神灵呢、鬼神呢，我们什么都叫神呢。中国这个大地呢被称为什么呢？叫神州大地呢。所以这个翻译呢，美国的宣教觉得这个很自然。在中国远古的时代，很早很早的时代，把所有那些超自然的东西都称为神呢，因为无法解释，老百姓很容易理解。但是美中不足呢，这个神呢、啊、这个名字很容易被利用的，被假神 受力，因为世界上这个中国的传统里面也有很多的所谓假神、冒牌的神，什么财神呢、财神菩萨，什么土地神呢、雷神呢、打雷的还有神呢、还有灶神呢，这个锅、这个厨房里面这个锅炒菜的锅，还有灶头的神呢。所以这个新年前还要专门祭灶神，所以这个神这个名字跟上帝的名字比较起来各有特点，争论了两派争论，争论的结果呢就是不相上下，所以我们最后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呢保留有一种呢是翻译用上帝的，这种圣经称为叫上帝版本，还有一种圣经呢叫神版，就是用神字。那么用了神字跟上帝差一个字，所以在神字前面都留一个空格啊，你看看你的圣经就知道，如果你是神版的，神前面空格，这样跟上帝两个字吻合，所以呢最后的圣经的印刷的时候呢，它的页码都一模一样，神版跟上帝版一模一样，神版前面神字前面加上一个空格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古代的中国人对神是有一定的认识，我们对神的名字已经起过了，人类对神是有部分的认识，但是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，这种认识不深入的。我们今天要深入的来认识这位真神，认识这位真神，就同时需要拒绝假神。以色列民族是蒙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，神为什么要拣选他们？因为神要他们成为敬拜独一真神的一个榜样，让他成为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一个祝福，让大家都来敬拜独一的真神。他们在神的带领下出了埃及，本来应该把荣耀、把称赞归给这位独一的真神，可惜时间不长，当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昼夜不下来的时候，他们担心了，他们着急了，等不耐烦了，他们要找一个领袖来代替摩西。他们找一个谁呢？他们就铸造了一个金的牛犊，造了一个金的牛，让这个牛来带领我们吧，让这个牛来领导我们吧，我们来拜这个金牛吧。这显然是从埃及的这个文化出来的，埃及有牛神呢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牛是很了不起，牛生产起来很多很多小牛啊，这个牛有这个生产的能力，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需要多产呢，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牛。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出埃及记20章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哎呀，当我第一次读到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我非常不理解。你知道祭邪这个英文原文就是什么？妒忌。我们的神是妒忌的。哎呀，一听这个，怎么神还会妒忌呢？神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吗？当我慢慢在学习圣经，慢慢在体会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这个祭邪的神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在圣经里不是出现仅仅一次，多次的出现了。神说我是祭邪的神，神说我是祭邪的神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你知道这个妒忌，这个神学家约翰·斯托特他这样解释这个话，他说这个妒忌啊、嫉妒啊，是一种对对手的一种愤恨。你为什么要妒忌别人？总有人跟你是对手，他跟你竞争，所以你妒忌他、嫉妒他。所以嫉妒到底是好 是坏，就取决于你这个对手有没有合理的地方。如果神是独一的，没有别的神，那么他就有权利要求我们单单敬拜他，单单敬拜他。这是神有这个权利，因为神知道他是独一的，其他的神都是假的。所以你敬拜假神，神要惩罚的，神一定要惩罚的。这位独一的真神是谁呢？使徒行经告诉我们，他是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圣经从一开头，创世纪一章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出埃及记20:11说，耶和华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的万物。使徒行传17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。哥林多前书8:6说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。神是创造世界的主，这是一位造物主。能使人信服吗？我们的神他是创造世界之主，能信服吗？你能相信吗？圣经的回答是肯定的，能。诗篇19:1说，诸天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罗马书1:20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大自然中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两本书，一本是圣经，还有一本是大自然。这两本书都告诉我们同一个真理，那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谁？他就是造物主。本来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，世界上哪一样东西不是被创造的？但是自从达尔文在1859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以后，创造论受到了挑战。受到谁的挑战？进化论的挑战。今天有很多人相信进化论，他们相信人是变来的，有一种叫自然选择的能力，他这个能力跟神一样大，他可以把一个品种慢慢的变，慢慢的变，慢慢的变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，我们是黑头发，我们是黄皮肤，但是我们会变的，这一代不变，下一代变，下一代不变，再下一代变。我们的头发会慢慢的变黄，我们的皮肤会慢慢的变白。经过了1000年、10000年，可能10000000年，中国人都变成，在美国的华人都变成白人。这是他的一个理论，很可惜找不到化石的证据，找不到中间变化的证据。所以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设，只是人们用来假设没有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怎么存在的一个假设。他们想把真神拒绝到门外，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神是不存在的，到最后却发现所谓的科学方法实际上不是科学，而只是一种假设。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，他是造物主，他是世界的创造者，这就是永生。